大家好，我是小戴，欢迎来到第591期参考信息。银行反向讨薪正在动真格，2025年上市银行年报中，绩效薪酬追索扣回成为高频词，近40家提到该机制，2022年还只有3家，有13家披露去年追回金额合计约 1.2 亿。最多的是中国银行，去年对4630人次执行追索扣回，金额 4717.82 万，均暂居已披露年报银行之首。中行已经连续三年披露，累计追回超 1.02 亿，涉及9158人次。建设银行披露，去年董事和高管不存在追索情况，但总行管理干部及相当层级人员有17人次被追索，金额199万，较2024年的26人次374万有所减少。不过人均退薪超过11万，位居已披露银行前列。最少的是宜宾银行追回2300元。绩效薪酬追索扣回是指当员工发生违规违纪行为，或者其职责范围内出现风险损失超常暴露等情形时，银行停止支付相应人员尚未支付的绩效薪酬或追回发放的部分。政策脉络可追溯至2010年银监会发布的指引文件。2021年以来，银保监会、财政部推动金融业追责追薪，绩效薪酬追索扣回机制从政策倡导逐渐变成了行业标配。业内普遍认为，银行实际追索规模远大于公开数据，因为没有规定银行每年必须对外发布数据。披露目前仍属于鼓励性而非强制性要求，不少银行只做不说。但并非每次都能够反向讨薪成功，能否成功举证是关键。2023年，哈尔滨银行天津分行向已离职的一位支行行长追索近71万，但一审、二审法院均未支持银行的请求。近年来，金融业整顿屡屡受到关注，在如今的大环境下，反向讨薪能够扭转形象，把降薪说成严肃纪律清理门户，既回应了公众期待，也符合金融反腐要求，可以说满足了监管压力和社会情绪。反向讨薪如果真实有效执行，说明银行具备风险回溯能力和责任落实机制，但需要警惕形式化操作，也可能导致银行变得过于保守，该放的贷款不敢放，需在激励和约束之间找到平衡点。对于员工来说，一方面绩效薪酬的不确定性让人难以规划生活，既要应对业绩考核压力，又要担心后续风险暴露被追薪，多干多错少干少错的心态蔓延。另一方面，责任界定模糊导致员工有被背锅的风险，部分银行过度扩大追索甚至追讨正常福利，员工难以接受。券商和基金管理公司也将反向讨薪制度化，并且延伸到离职退休人员。中证协17日发布修订后的证券公司建立稳健薪酬制度指引，重点包括完善长周期考核，券商对董事长、高管、主要业务部门负责人、分支机构负责人和核心业务人员的绩效考核应当包含三年及以上的长期指标，强化递延支付实现，递延支付的起付年份不得早于绩效薪酬归属年度之后的第二年，以及追索扣回同样适用于离职及退休人员。旧版指引2022年5月发布，对券商建立稳健薪酬制度给出基本要求。两个月后，中金公司90后员工被家属晒出月入8万，尽管后来证实是为买房贷款开出的工资流水有虚高嫌疑，但券商高薪引发的非议不断。中证协日前公布150家券商去年营收 5411.7 亿，净利 2194.39 亿，同比大增超过 46%， 其净利仅次于2015年牛市。过去三年券商业大幅降薪，但去年上半年39家有可比数据的上市券商中有34家同比涨薪。同在17日，基金业协会发布修订后的基金管理公司绩效考核管理指引，也是对2022年版指引的升级，要求建立以投资收益为核心的绩效考核体系，解决行业长期存在的重规模轻回报倾向，推动行业从短期规模扩张转向真正以投资者长期收益为中心。绩效考核上首次纳入基金利润率、盈利投资者占比等投资者盈亏指标，以及业绩比较基准对比等业绩指标，要求三年以上中长期指标占比不低于 80%。 对不同类型人员差异化考核，对董事长、高管、主要业务部门负责人、分支机构负责人和核心业务人员实行长周期考核，应当包括三年以上的中长期指标， 薪酬支付上要求绩效薪酬递延支付不少于三年，以及问责机制同样适用于离职和退休人员，包括但不限于薪酬止付、追索与扣回等。建立基金经理绩效薪酬利益绑定机制，过去三年产品业绩低于比较基准超过10%，且基金利润率为负的，绩效薪酬降幅不得少于30%。利润率虽为正，但低于比较基准超过10%的，绩效薪酬应当下降；显著超过比较基准且利润率为正的，绩效薪酬可适度提高。对于过去三年基金产品业绩不佳，投资者亏损较大的，应适当降低股东分红频率与分红比例。西安的名片曲江新区要没了。西安市十五规划纲要显示，曲江新区将按照责权利和资源资产相匹配的原则，逐步转型为市级文旅产业集团，社会管理事务移交行政区管理。这一段放在深化开发区改革章节，按一区一策推进开发区改革，理清开发区与行政区权责边界，建立开发区与主责主业相匹配，与自身发展阶段相适应的管理模式和运行机制。这也不是突然袭击，2023年曲江新区就已经把24个社区的64项社会事务移交给雁塔区，现在是继续做到底。曲江新区是陕西省和西安市确立的以文化产业旅游为主导产业的开发区，前身是1993年设立的曲江旅游度假区，2003年更名为曲江新区。曲江新区管理多个发展板块和集团公司，打造了大唐不夜城、大唐芙蓉园等 IP， 创造了曲江模式。核心公式是文化叙事加土地开发等于地价飙升加城市扩张。但今天来看，只有曲江一期是成功的，其他区域无法复制，即便是后来的曲江二期也没有复制成功。目前曲江新区管委会拥有曲江文化产业集团、西安旅游集团、西安演艺集团、曲江文控公司、曲江金控、华商传媒等市场化集团，控股五家上市公司平台，另外还有2025年退市的人人乐。这些公司中，世纪金花、西安旅游、西安饮食年营收都在10亿以下，华人药业、曲江文旅也只有13亿左右。更重要的是，近年来一直亏损，尤其是曲江文旅手握顶级旅游资源，却连续亏损4年，引发投资者质疑公司顶层决策和经营管理出了问题。截至到2024年年报，曲江地区有存续债券的发债企业有7家，债权规模233.14亿。大基建时代结束，房地产市场逻辑转变，开发区圈地的模式都要运转不下去了。西安所有的开发区都在转变身份。2021年，阎良区和西安航空基地率先探索区政合一。2022年，多个开发区剥离移交部分社会事务。2023年，浐灞生态区与国际港务区整合成浐灞国际港。2024年，西咸新区设立检察院和法院，探索新区抓行政，新城抓园区。2025年，长安区与西安航天基地区政合一。2026年，曲江新区即将消失，也是一种新的探索。重庆两江新区从功能区实体化为行政区刚5个月，首任一把手就倒台了。17日，重庆市委常委、两江新区书记罗令任上落马，成为20大后被查的第7名重庆高官。上个月，市长胡恒华刚刚落马。罗令最后一次公开亮相是4月13日，参加重庆市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读书班。16日，市委书记到两江新区北碚区调研时，他不在陪同人员中。罗令现年55岁，四川泸州古蔺人。1994年本科毕业于西南师大历史学系，1997年获西南政法大学法学硕士学位。毕业后成为重庆高院经济审判第一庭书记员，6年累迁至重庆高院研究室审判员。2003年7月任北碚区法院副院长。2001年在西南政法完成博士学位论文，2004年1月以社科院法学所博士后流动人员身份发表论文，2007年完成反诉制度研究博士后报告，2000年发表过论文《民事审判方式改革与法官司法理念的重塑》，提到器物制度观念三个层次中观念的改革是最难的，因为牵涉到一个文化的信仰系统、价值系统等最内层的质素，但也是最必须的，因为唯有这一层次的现代化才能真正从根本上促进一项现代化事业的最终实现。在一个民主法治社会中，法官应把追求司法公正作为最高理念。2005年11月，罗令转任北碚区政法委常务副书记。 后历任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市法制办副主任、市委改革办常务副主任、市法制办主任，挂职福建三明副市长、重庆市政府副秘书长、两江新区工委副书记、管委会主任。2022年5月当选市委常委，晋升高官。2023年回两江新区任工委书记。两江新区的变迁，欢迎回看第527期参考信息。设立16年来，已有4名工委书记、管委会主任落马。之前三人是徐明，受贿5120万，被判15年。吴存荣在山西政协主席任上被查，受贿1.27亿，被判无期。段成刚去年在重庆政协副主席任上落马，今年2月被提起公诉。还有大批中层官员进去了，仅去年就有两江产业集团副总经理王飞、两江投资集团董事长李锦、曾任管委会副主任的重庆科技研究院院长王瑜、管委会副主任、公安分局局长罗伦、两江产业集团副书记黄杰被查。今年3月又有两江投资集团副总经理段灿东落马。值得一提的是，这些落马官员、国企高管中多人与重庆反腐的另一风暴眼南岸区关联颇深。本月以来，贵州已通报至少6名厅局级官员落马，其中比较特别的是贵州纪检委案件审理室原主任桂芳。案件审理室在纪检监察机关内部承担审核把关和监督制约重要职责，发挥关口、出口、窗口重要作用，负责违纪违法案件的把关定性，是职务犯罪在经过调查之后移送检察院审查起诉前的最后一道关口。省纪检委案件审理室主任是副厅级。官方并未公布过桂芳的履历，公开信息显示，贵州人大常委会2005年5月提请任命桂芳为贵州检察院毕节分院检察员，2012年11月任命于敏为贵州检察院副检察长，桂芳为检察员。注意，这个于敏也曾在毕节分院任职，长期是桂芳的上级。2020年5月进步为贵州检察院常务副检察长，2023年3月任省司法厅厅长，今年3月刚被免职，4月7日官宣被查。从时间上看，桂芳应是被于敏迁出。在贵州检察院任职期间，桂芳曾获评2014年度考核优秀等次人员，在某专案组即集体二等功名单中排序第二。2017年1月起，桂芳以贵州检察院反贪局综合指导处处长的身份，多次到地市检察院调研督导。同年7月，贵州检察通报2016年10月，最高检反贪总局会同政治部开展全国检察机关职务犯罪侦查预防部门实战练兵业务竞赛和百千万侦查预防人才评审，评审6个奖项150人，桂芳名列反贪污贿赂专家人才50名之一。2018年监察体制改革，各级监委成立， 4.4 万名检察干警转隶至监委，桂芳也由此转任监察机关。7月当选贵州省纪委监委机关第一届纪委委员。2024年至2025年，桂芳多次以贵州纪委监委案件审理室主任身份，为贵州商学院、首钢贵阳特殊钢公司做党纪处分条例修订的专题辅导，为贵州省总工会、民革贵州省委常委会议做专题辅导讲座。就在桂芳落马的同一天，贵州省纪检委第10审查调查室原副主任、一级调研员夏伟被查。一天之内，省纪检委连发两条通报，都是查自己人，也反映出贵州纪检系统正向内鬼开刀。近年来，新型隐性受贿花样翻新，最高检13日公布一批指导性案例，可总结为虚增交易环节型受贿、放贷收息型受贿、房产交易型受贿、投资收益型受贿、原始股预期收益型受贿五种。最高检表示，这是近年来多发、社会关注度较高且实践中争议较多的受贿类型，显著特征是收受行为民事化、利益输送市场化、财务内容预期化。虚增交易环节型受贿是指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权为请托人谋取利益，非法收受请托人感谢而以虚增交易环节方式给予的交易差价，且所获差价与其职务行为具有对应性，受贿数额以实际获利数额认定。最高检披露的案例是江苏省某厅原副厅长王某某受贿案，应该是江苏省政府原副秘书长王思源。公开报道没有他被查和双开的信息。2024年一审以受贿罪被判13年，认定直接或通过特定关系人受贿5976万，其中100万案发前尚未实际取得。2008年至2016年，王思源利用职权或者地位形成的便利，为江苏甲发电公司、乙发电公司扩建发电机组申报审批，为乙发电公司总经理陈某、丙发电公司总经理丁某某等人职务晋升提供帮助。三家公司原本可以直接向供货商采购高温进口管件、蒸汽管件， 但按照王思源的提议，三家公司改变采购惯例，提高采购价格，增设王思源的妻子刘某某实控的公司代理环节。刘某某收到三家公司的货款后，再向供货商采货，后续供货、安装、调试、售后等均由供货商与三家公司直接对接完成。刘某某通过这种方式实际获利3395万，王思源对此知情。投资收益型受贿是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便利为请托人谋利，在无入股资格的情况下接受请托人以输送好处为目的给予的入股资格，通过出资入股的方式按股份比例收受高额固定收益。案例何某某系湖南某市原常委、市政府原常务副市长，应是株洲原常务副市长何建波。原始股预期收益型受贿是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权为请托人谋利，为获取股票上市后的增值收益，与请托人达成行受贿合议，在上市前受让请托人提供的公司原始股，且约定不承担资金风险，上市后出售股票获利，所获收益与其为请托人谋利具有对应性，受贿数额以实际获利数额认定。披露的孙某某受贿案，应是广州航海学院原副书记、汕头原副书记孙光辉。两高日前还联合发布新的司法解释，明确新型隐性腐败、单位型受贿、斡旋受贿等认定标准，完善退赃认定规则，整体上加大了贪腐惩治力度。好的，本期参考信息就是这些，我们周四再见。